中国的话跟圣经的话完全一样，中国的圣贤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啊，比如致良知啊，致良知，良知是什么？良知就是灵，灵就是活了，人呢这个良心呢就有了。人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良知，一个叫良能啊，良知良能，人的能力有，但是人的良知没有。所以中国古时候的学问都叫致良知啊，所以要想办法让这个良知活起来，要让那个良知明起来。我们这里还有念老书的人，还有啊，大概七八十岁的人还懂一点老书，再年轻的我讲这个他完全不懂，那叫一窍不通。你跟他讲了半天什么叫良知啊，什么这个他都不懂啊，中国的这个道理他一点不懂，光懂 ABC 那没有，对，没有这个内容。所以圣经讲的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完全一样。哎，那么致良知呢还有一个法子，就是孔子很早就把这个法子就告诉我了，说什么呢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这是孔子教人的第一课啊，叫大学之道。所以四书你一打开第一页就是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就是要把那个良知，那个德，良德就是人的那个德性要恢复起来，再让它明亮起来，让这个德性的发达起来，光明起来，再明明德。所以圣贤说克明尊德啊，这个是德，这个人的德在里边要把它明亮起来。说做学问大学之道，这是第一课。那在明明德怎么样做呢？啊，他就又说了，说在心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这是孔子教导人的第一课。啊，我今天讲四书，要把圣贤的道理跟大家解释。圣贤的道理跟圣经的道理完全一样。那在止于至善是干什么？说你这个德性啊，要让它明亮起来，要追求，要让它越来越光明。这个德性要德性到什么程度呢？要止于至善。至善是什么？至善就是神。然后圣经说只有神是至善，神就是善的源头啊，所以止于至善，要追求来追求去，追求到神那里啊。那么怎么样追求呢？在心明，这底下说的心明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人呢要做心脏的人。你看圣经说的也是一样，圣经说这个旧的人都坏了，说要变成新人啊，要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说每天都要新，就跟圣经说的一样，说一天新思，一天，你看都完全一样。所以孔子讲的就是让我们要找神， 孔子啊，我还记得这个饶弟兄的爸爸，我跟他一讲四书他就通，我跟他讲那天就是讲上帝，我跟他讲就一讲就通，因为他四书非常熟，他天天研究四书，他说他是孔子的门生。我说你这孔子的门生，你要不认识神那是糊的糊涂人啊！我说孔子说什么，孔子说神之为德，其圣矣乎哉，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，体悟而不可移，使人斋明圣福，以成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我说念过没有啊？念过。我说那说什么呢？说神明明有啊，神之为德，其圣矣乎哉，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，体悟而不可移，使人斋明圣福，以成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。我说为什么人要拜呢？为什么要敬天呢？啊，为什么有交舍之礼呢？为什么有地长之意呢？为什么？就是拜天拜上帝啊。孔子说交礼交舍之礼，所以是上帝，侍奉上帝，交舍之礼是侍奉上帝啊。地长之意是春秋二季啊，春秋二季要祭天啊，祭拜上帝。不是孔子都讲了吗？一下子老先生就通了，所以绝对信耶稣，一直到死不渝。他这个老先生信主很厉害啊，姚弟兄的爸爸，他的眼睛看不见，他看圣经很费劲，他拿个放大镜这样看，几乎天天看，他从此以后天天看圣经，越看他就越明白，越看圣经跟四书跟孔子的教导完全一样。那孔子还说，孔子说止于至善，为什么止于至善？哎，孔子说的更有趣，说知止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说你必须得知止，知止于至善，你知道怎么样啊，把心静下来，止就是心里不要乱动，知止，然后要思虑啊，知止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这是孔子的心法。我跟老家人讲一讲，老家人懂。我还懂一点四书，因为我是念老书的啊。杨学堂也念，大学也念了，但是还是老书好啊。我一讲他就明白，所以。比如说神之为德，其圣矣乎哉，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，体悟而不可移，这跟圣经说的完全一样。我们看罗马书，要找到这个地方啊，罗马书第一章，你看完全一样，二十节，或者我们从十九节读起好了，十九节，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，二十节是重要的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 眼不能见，四只耳不见。所以跟圣经说的完全一样，看不见，神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呢，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，体物而不可移。你看完全一样，啊，跟四书讲的完全一样。所以你要体察万事万物，嘿，神明明的存在，啊，万事万物，所以人不能够推诿。人心里啊都有神，到什么时候呢？到紧急的时候，紧急的时候，比如人到生死关头，就喊：“哎呦，老天爷啊，老天爷啊，救救我啊！”他就来了，他就来了。到了紧急关头，生死关头，他就来了。所以这个神呢，明明存在，虽然眼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，但是体物而不可移，啊，观察万物，啊，一切受造的奇妙，我们就知道神确实存在。所以那一天，我跟老先生传道，就用这些圣经，啊，我一讲，老先生就传，原来孔子信上帝。他不信上帝，他信孔子，那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连孔子都信上帝，你为什么不信？对不对？所以孔子还啊，教学之礼，所以世上还侍奉上帝呢，不光信上帝，还要侍奉上帝啊。所以你怎么可以不信呢？你是孔子的门徒，门徒违背老师，啊，老师做的孔子反，学生反对，那不对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是孔子门徒，一定要信神。结果我把圣经跟四书一对照起来一讲，哇，老先生明白。那现在我们要明白，对不对？神不过是看不见，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，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。但是体物而不合一，你要观察万物万事，一定有神，那么奇妙。哎，有人说科学不信神，胡扯。我告诉大家，那是错误的思想。科学家，我观察了一下，啊，我这里的表还在这儿呢，啊，2009年，诺贝尔奖。奖金，诺贝尔医学物理化学奖得主揭晓，在调查历届诺贝尔科学家后发现，有90%具有信仰，90%，90多，93%，93%都是信神。科学家，得要大科学家。像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是信神，牛顿信神，这大科学家，啊，哦，所有得奖的人，有不信神的，有信佛教的，但是那个不是科学奖，什么奖知道吗？和平奖，那个不是文学奖，啊，那不信神。凡是科学家，93%都信，得奖的人都信。你看这我这个表非常清楚，啊，以1991年到1996年，啊，1901年，95年之间，95年的诺贝尔得奖的人，95年啊。为对象研究，诺贝尔奖一共有639个人，这个 95年之间有600多个，其中96.7%的讲人有宗教信仰，啊，信奉基督，包括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，一共有596个人。你看，639个人有950，占93.2%，都是信有信仰，啊，基督教、东正教，啊，或天主教，都是有信仰。所以说，科学家们后来，我给大家一本小书，大家看了没有？有一本小书，新造的人，先看了请举手。哟，还好，都看了。那第二篇呢，讲的新天球，我完全用科学，我完全讲到科学，科学怎么说怎么说。你们也学一学，把那个记下来，将来你讲到也可以跟人家讲，对不对？也可以把那科学的理论拿出来。越是科学家越信，所以呢，这个科学家有一个人不信，但是后来据说他死的时候也信。达尔文到死的时候信，他知道他这个错误的理论了，讲不用讲。到老了，他老了死了，但是呢，就有批不信主的就拿了达尔文的理论做了根据。这是历史的故事。那么现在，所有的科学家都信，为什么？因为科学啊，现在越来越进步。以前人用眼睛看天，看天上的星啊，只有3000多颗。人的肉眼看天空，只有3000多颗星，能数得过来。后来有了望远镜，就星多了。多了，数不过来了，没法数了。等后来有了太空望远镜，有哈勃飞到天空去，更不得了。原来宇宙这么大，地球这么小，我们看过恩宠之心，看过的举手，看恩宠之心。还有没看过的？谁没看过请举手。没看过的。没看过，我看，我们再演一次啊！我因为这个就有啊，下个月我们就演，好不好？下个月就演一次，再演一次，恐怕大家都忘了。这个是现在的科学，2006年才记录科学家，记录证明神，因为宇宙万有。不管是有，这个有啊，就是一个题目。那么万有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那就是有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一定有无啊，无才能生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原来一定是没有啊，什么地方来的有？结果他们发现，原来有自由的神。神的名字是自由荣有，他自己有，他是自然而然有的，不是哪来的啊。所以这跟中国的老子的说法又一样，说道先天地而生，宇宙万有什么都没有就有道，也跟圣经一样，老子说道呢太初什么？万有道，你看有没有？太初，宇宙万有什么都没有，就有道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有万物都是借着他道。 这个道是万有的根源。所以老子讲，老子就讲道啊。老子讲道，说万有是从道来。老子只知道，但是道是谁的儿子，道从哪里来，他们知道。但是圣经说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的儿子，道就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生出来的，道是由神生。你看这些多奇妙！所以现在的科学也好，古代的文学家也好，他们所有的认知，所有知道，都跟圣经一致，跟圣经所讲的完全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对圣经懂。那么圣经说什么呢？圣经说人呢，原来有灵，有魂，有肉体，人是三种东西组合的。人的肉体，那肉体古时候不懂肉体是怎么回事，现在懂，现在科学家研究出来，肉体是一堆物质，肉体啊是钙质啦、铁质啦、碳水化合物啦，这些物质，磷啦、钾啦、钙啦，这些东西原来是一堆物质，人的肉体。肉体是物质啊，肉体是物质。那么魂是什么呢？魂是气，魂是一股子气，人活的气就叫魂。那个气从哪儿来的？神吹的，神从神来，神是灵，神吹气，神的灵就是灵气啊。这个气进到人里头，人就有魂。那么灵气呢？这个灵是灵气，所以人也有灵。所以人的构造是有灵、有魂、有肉体。但是人活是怎么活的呢？人为什么会活着呢？人活着就是那个灵和气叫人活的，有灵有气就活。这就说得很清楚，哎呀，圣经啊，跟科学家们所讲的完全一致，所以现在人越来越懂，啊，越来越懂，对人的构造和人的构造的作用完全清清楚楚。那么圣经呢就解释这些，比如人有肉体，肉体是对物质，死后了人归于物质，人归于物质，它还原，人死了，人还回到地球，回到地里去，所以人要归土，啊，人的肉体。那么人的魂呢？魂就漂泊在天地之间。假如呢，要人的魂要回去呢，应当回到造灵的神那里。要回到神那里，叫灵魂，叫有归宿了，灵有归宿了。否则呢，这个气就散播在空中。散播在空中啊，中国又有一个人非常好，他讲这个魂，讲这个魂呢，谁呢？中国有一个大学问家叫纪晓岚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个电视上不是讲纪晓岚拿着大烟袋啊，跟这个和珅的两个斗，对不对？哎，纪晓岚，这个纪晓岚呢，哎，他实在是大学问家。为什么他大近视眼？他不说中国的四库全书，四库全书啊，几十万册，四库全书是他编辑的，他是总编辑， 他带着文这个一批文人呢，乾隆啊就把一批文人交给他统帅，他是总编辑，把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书，衣谱、星象、诗词、歌赋都各分类，像医转医医中经鉴，这是医学的书，我有这本书，啊，就是中国古代的医学总汇，啊，叫御转，叫御御就是皇帝把它收集起来，叫做医中经鉴，啊，就是医学上的一本书，啊，我都有这本书。所以像这类东西他就把它编辑起来，说纪晓岚非常有学问。那么纪晓岚说什么？纪晓岚说人呢死了以后有余气，就是魂，说人啊死后之余气有三种不消的，本来人死了，这个余气就散了，啊，但是有不消的，不消除的，哪三种呢？第一，忠孝节义，正气不消；第二，猛将劲卒，刚气、刚烈之气不消；第三，宏才医学。宏才啊，医学，医不是那个医，医术的医，是医，医学。宏才医学啊，学问非常大，他的灵气不消。所以人死后是余气不消者有三，啊，说猛将劲卒啊，忠孝节义啊，还有宏才医学。这三种气都不消，所以自古以来啊，像关公啊，像张飞啊，死了以后，他那个气都不消，因为他是猛将，是吧？劲卒，他那个刚烈之气不消。大家知道吗？关公死了以后，因为关公被潘江给杀了，那个头啊送给谁？送给曹操。曹操因为关公是卧蚕眉丹凤眼啊，他那个眼睛啊是眯的，但是那个头拿到曹操那儿去，曹操一看，那个忽然间眼睛睁开，所以曹操都吓坏了。曹操得了一个病，叫什么病？叫脑惊风，一下子就，所以叫华佗给他医脑的，这故事都有。所以这个故事都跟中国的历史上有关系，叫华佗。华佗说呢，把脑子开开，我跟你聊啊。哦，曹操多疑，说好啊，你要害死我，我先杀你。结果华佗被曹操杀了。所以这中国的故事很多 啊。那么这个纪晓岚说，人死之余气不骤消，不马上消，还存着，也有三种。说儿女情长，说人比如年轻的妇女生病啊，生病死了，她想她的孩子，她的孩子还幼小，她死了，她的情呢，儿女情长，她想着她的孩子，他那个魂呢就凝结，魂呢就存在， 哎呀，我的孩子啊，我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呢？还小啊，怎么样能养大呀？他死了，他惦记了，他就不想。他说背屈含冤，冤死了，啊，被人谋害了，冤死了，他的怨结，他的怨气冲天。中国讲怨气冲天，对不对？怨结，结了就凝结一起。他要报仇，哎呀，谁杀了我？谁让我要找他？怨气冲天，所以怨结他也不消，情专也不消。还有些呢，暴戾之气，有些个刚将进族的死了以后，那些人非常的暴虐，坏人死了以后啊，他变成恶灵，啊，他就存在。那个坏的气也存在，暴戾之气也存在，啊，那个怨气也存在，那个情啊情专的气也存在，不马上消不消，等到他那个问题解决了，他就消。比如他报了仇了，他就消。比如他儿女有，哎，这个我都遇见过。真有这个事儿。我小的时候在天津模范学校小学读书住校，我们那个校长是个女的，叫赵碑氏，她是赐摄政王的假扮丫鬟啊，这个教育家啊，她是校长。那么他呢，这个人问政治信耶稣，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学校就有教会，我们的教会那个大楼啊叫什么楼，叫祈祷楼，哎，祈祷楼，我还记得我们的校歌，祈祷楼在河之东，还在第一句啊。所以那个校长呢会喊我有名，大家都知道他会干部。结果我们有个同学啊，叫陈大器，陈大器、陈大化，他们一家。哎，这个人呢，后来啊，在抗战的时候考了空军，考了空军，啊，第一期空军，所以他那个时候。陈大化、陈大器结了婚了，结了婚了，他太太生小孩，难产死了。死了以后，陈大器就另外结婚了，因为年轻嘛，赶快结婚。结婚了以后，这个新婚的夫妇啊，就被他前妻死了的那个太太给。附身了，哎，所以说的话是说的事儿，都是过去的事儿，都是他从前的事儿，都总是他的孩子长，孩子长问他那个儿女情长，怨结那个情专结了，就不走了。结果他们家里就来找校长。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跟他去，啊，我们住校的学生一听说校长去喊鬼，你看小孩热闹不热闹，都抢着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，结果就五六个小孩都跟着，我们都住校了，跟着他去，还提那时候走路我没有手电筒，提马灯，提着马灯，大家心里头都。又害怕又想看，啊，那个嘀嘀咕咕的，啊，大家你碰我碰你，啊，就在那儿去，结果到了一进屋里啊，哎，很奇怪，那个校长一进门，那个女的就说，啊，说你们请校长来了，我走，咚就倒下去了，倒下去，他那个媳妇儿新媳妇的，哎呦，我好苦，哎呦，好难过。 就又醒过来了。结果校长去看说你怎么样啊，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，我们都在那看，好害怕。那个鬼魂真的就在那个新媳妇身上，所说的话就是问我的孩子怎么样，你不要怎么样，就是问他的孩子，他难产死了，他就小孩活了，这个年轻的太太死了。结果后来校长就说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祷告，祷告，我还记得怎么祷告。他是先奉主的名，现在求主帮助这个女孩啊，就是这个陈达妻子太太，说帮助她，让她放心去，她的孩子我会照顾。校长答应说我会照顾，啊，绝对不会让她受什么伤害。说你可以放心了，你不要再在这胡闹了。结果就这样把队长搞了，真的。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看见过这个事。所以人死了以后的灵魂不马上消失，有的就是儿女情专，他的情专，儿女情长，他的情专，他的魂呢还留着，等他问题解决了他就走了。这个真有这个事儿，所以这个纪晓岚讲得不错，这是中国人中对魂的解释，有道理啊。像那些猛将禁足啊，那个刚烈之气啊，像洪才医学那个灵气儿啊，忠孝节义那个正气儿，那不消，那也是对的。所以自古来有很多灵异的事儿，像关公啊什么，都把他封成神了，啊，他就那都是人。但是真正的人里边有灵，人的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人的灵不通了，人的灵本来人非常有灵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信主就是要灵重生。让那个灵活过来，所以一个基督徒灵要没有活过来，叫什么基督徒？大家知道吗？灵要没有活过来，叫什么？叫死基督徒。假如你那个灵没有活过来，就是个什么？死基督徒。所以最要紧的就是那个灵要活过来。灵怎么活过来呢？灵，我们来看以弗所第二章，这个要紧啊，大家要注意，这个非常要紧。以弗所第二章就讲这个事儿。以弗所第二章，这就说到那个灵的问题。我们先念第一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来，大家再念一遍。对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这里说一，这说得清楚。我们的灵死在什么？过犯罪，把灵给杀死了，把灵给毒死了。灵不通了，那么他叫我们什么？活过来。怎么样？他叫我们活过来。从第二节，第二节还说，我们那个灵死了以后，我们的光景怎么样？啊，就被邪灵给占据了。来，大家一起念第二节、第三节。
放纵肉体的
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何别人也？就是那个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就放纵肉体的什么情欲，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同时心里头还有什么？还信邪理，不信神，好，邪理就来占据，所以这就是光景。那么底下呢，就第四节就说到神的怜悯了，神要向我们开恩，救我们，怎么办呢？来，大家去念第四节到第六节的。 你儿子你不敢让他传啊，你的儿子可以不可以传？你的女儿可以不可以传给他？可以不可以？要传的。那你儿子女儿完传给孙子可以吗？你往这拉着他手给他买东西吃，那就是你对他的好吗？啊，你要把福音传给他，你要把福音，你要爱谁你就要向谁传啊，你爱谁你喜欢谁你赶快要传，你要把你最好的，我们最好的是什么？就是得救恩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得来不易啊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应当要传，所以人人都会传，我们教会一定要变成都会传才行。哎，每一个人都会传，你看教会很快就满了，一个人带两个人，传两个行不行？传一个儿子，传一个女儿，啊，把他们带来，或者把媳妇带来，哈，你看，那教会就满，教会人就多得不得了，信主的人就得救的就多了，所以一个教会。都是先听到，都坐在那儿听，也、不挑毛病就不错。还有的人给那传道人打分数，说今天这道我听没意思，还没意思，所以我们应当每个人都要去传。我不管。我传，我还要教大家传。大家知道吗？啊，我在这里讲，就是要让大家都会传。我也写了很多书，出了很多书，现在更不用说，现在有很多的光碟。假如你不会传。我告诉你，你买个光碟送他们，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不可以？啊，老祖辈们，买一光碟多少钱？几块钱？你救一个灵魂，啊，一个灵魂一座城，大家听懂了没有？来，我看《路加福音》十九章，《路加福音》十九章，你看不得了啊！你不要以为，啊，我让你传，你觉得哟好难弄，费这么大劲儿传干什么？我们从十一节读起。从第十一节读起，读到二十六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来，来。 亲口告诉我们的。
嗯。
好，我们先看一锭银子是什么？旧恩。旧恩就是一锭银子。你得了旧恩，就是神给你一锭银子，叫你去做什么？做生意。要一锭银子要赚，赚钱。好，有的人赚了十锭，就传了十个福音，结果他的赏赐是什么？
啊，
十座城啊，弟兄姐妹，一个灵魂是什么？一座城，因为将来到天上大的不得了啊！你不要以为传福音是个小事儿，一座城啊！你看有一座城，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拼命去传福音。大家知道，到90多岁还要传。还要想尽的办法要传，你知道那个多好的事儿。那个原本我告诉你，有10个范围的传递。这个城还不是指着我们地上说，因为诸天宇宙万有，天上你知道有多少银河系？有。据科学家们讲，看得见的物质宇宙，银河系就2000亿，2000万万银河系，这可不得了。所以主给你10座城，给你10个范围，你就有权柄管啊。明白吗？管10个城啊！你说我一个都不要，太麻烦。那将来到天上没事儿，所以要救灵魂，要救灵魂。10座城，那5锭银子呢？管几个城？啊，大家你看说得很清楚啊，啊，你也可以管5座城，5锭银子就是5座城，要真正得救，你要带领人得救，带领人得救不光要带领他，要他彻底得救，真正得救，不是像我们说的啊，我带一个人信主了，他来教会了，那不是，他的灵真正重生，他真正在基督里生根。
建造，
真正成为神国度的人，真正有属灵的生命，这样的人才算一个座城，才可以得一座城。否则的话呢，这个，因为神的将来给的奖赏太大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传福音不能看上，要明白。我们要竭力要去做这个事儿，别的事儿都可以不做，你只有传福音一定要做。一定，你别的事儿都不做，你可以吃喝拉撒睡，那个都要过去，唯有将来在荣耀里你得多少，那你要计算。那么后来呢，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不是我的啊？又有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哪，你的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什么手巾里啊，存着，
存着，
保护得很好啊！我原是怕你，他不是爱主，他是怕你，他不爱主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主他把主看成严厉的人， 主耶稣是满了慈爱，他还把耶稣看作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？银行就教会啊，等我来的时候，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。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。所以那个得十锭的还有外加的赏赐，外加的那个包着的那个什么都有。落在黑暗里哀哭
切齿，
好了，我们祷告。